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啊？我想啊、问你一个问题啊，
请问，请问
你在上小学之前呢、啊，父母有没有给你很多的期待？希望你成才，希望你赢在起跑线。
上小学之前呢、哪怕他们跟我讲，我也听不明白吧？
不是，
是吧？
就是说，他有一种动力，希望你啊，赶快学习啊，考一个好的学校、名校啊，然后你要考试100分呐、啊，这样的有没有？
也没有，因为我的例子比较特别，我是从上海然后移居到香港的嘛、我父母亲也没有期待我广东话会说得很好，也没有对我有很大的期望，因为他们觉得一个小孩从上海来到香港，本身你就需要有个适应期嘛，所以他们也不会期望你能够得到什么成绩呀、或者你长大之后会做什么事情呢、就希望呢我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我的童年生活就好了。
的确呢，就是小燕是例外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父母呢对自己的孩子真是有很大的期望啊。曾经香港拍过一个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就讲到赢在起跑线，就讲到父母呢为了这个小孩子们，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呢，就是为了让小孩子能进到名校。
对，这个也能够理解了。小燕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是很常到一家老医院去探望的，我看见有一个老婆婆，每一次讲到他的儿子啊，他的孙子，他脸上都会流露出很满足的笑容。他说我们家的培育了很多个师，什么师呢？老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他每一次讲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脸就是很有满足感的，他好像有种感觉是，哎，我终于对得起我们整个家族了，总算是培养出很多个大学生，培养出很多个师，也对得起自己了，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女儿了。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父母亲，当然我没有做过父母亲，你们会不会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哪怕他可能没有上到大学，但至少出来之后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我也算是尽了我做父母亲的责任了。
当然父母呢他有一种面子，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考到一个名校，进了名校，然后他将来工作的时候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的时候呢，这个面上的荣光都不一样。
在亲戚朋友面前也是挺好看的。
对，如果你问啊，你在什么学校啊？我一个很普通的学校。
不好说，不好说。
你做什么的？哎呀，
不好说，不好说。
我就是开汽车的，打杂的。听起来呢，就好像没有人家什么什么诗那么好听。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父母呢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吧，希望自己的孩子所谓的成才，所谓的赢在起跑线。
但这个某个程度不仅对孩子造成压力，其实对父母亲他们自己本身也造成很大的压力嘛。你不要说小孩跟小孩之间的比较，其实父母亲在他们那些微信群组里面也是在比较的。
当然了，
比较的就是你老公做什么职业的，你们家住在哪里啊，各种各样的比较让人喘不过气来的。
对，所以呢你在香港比如说你住在一个什么比较有名的一个商厦里面，或者是半山子里面，哇，一听你是很有钱的。
对，
那如果你问你住在哪里都不好意思讲的时候呢，就没有面子了。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是为了这个呢人生所谓的这种赢啊，在那里去奋斗啊，努力啊。当然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不是说不可以考到好的学校，而是说我们真正的让小孩子赢在哪里呢？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讲到特权。
特权哦，
就讲到一个人，他说呢我手里拿了100块钱美金，那如果第一个跑到终点的那个人就可以拿到这100美金，那么大家很踊跃就站在一排，
没难度啊，就跑步吧，
准备跑。对，其实也不远的，但是呢那个人就说我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如果你父母现在还都在，你住在一起很好的生活的话，请你往前跨2步。结果很多人就往前跨了2步，当然有些人呢就 停在那里。那其他的问题呢，就一个一个问，就是在父母的关系上啊，家庭关系上啊，那么他问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有很多人就不能往前走一步，比如说单亲呐、啊
嗯，
比如说
家庭环境没那么好的，
家庭环境没
那么
好、
嗯，
就停在那个原位。那么到了最后，那个主持人就问那个前面的，他说：“你看你后边有很多人停在那里了。”
他就很得意的，
那你认为你就可以很快的拿到那100美金？说但是呢，后面的呢，他们其实也渴望拿到这个，那么他们也是这样努力的。但是呢，这些选择不是他们选择的，比如说父母离异啊，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哦，
嗯、
所以他们也想赢在起跑线，但是呢，机会没有了。那其实他们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怎么去看待我们的赢？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当然这个赢在起跑线这个词在这几年很火嘛，大家都在讨论。但是有人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是短跑了的，始终是马拉松。的确，可能你比别人踏前好几步，或者你比别人退后几步，但是这不代表一个结果就出现了。人生漫漫长路，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还是有很多的变数，还是有很多的转变的机会。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看到一种得胜啊，这个得胜呢，就是真正最后的得胜，最后的喜悦，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经过红海被主拯救之后呢，他们经过红海来到那个旷野地，所以他们真正的经历了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拯救，他们是最终的得胜，但是呢，也不代表着他们最终的得胜，因为呢，他们还要经过旷野地，所以呢，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是赢呢？这个赢，你在眼前你是赢了，可能是100分，但是并不代表你一生都是100分的。
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这个环节《圣人小传》，今天也会讲到以民颂赞主，唱凯歌。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我们继续谈谈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情况。晨光破晓，以色列人先后安然地抵达了对岸，在主的吩咐下，母塞再次地向海伸杖，海水立刻复原，大水翻腾，埃及人想逃避也来不及了。在一片惊叫哀嚎的声音之中，埃及的车辆、马兵还有整个的庞大的军队就在一瞬间完全的被海水吞灭淹没了。主的能力借着这奇妙的事迹完全彰显出来了。不单只是埃及人惊艳到这一位主的独特，就是以色列人也晓得这一位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主是全然可信的主。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真正的结束了他们做奴隶的生涯，他们获得了自由，成为了自由的国民，展开了新的生活。主大能的作为使全民一起欢呼，发出同心的颂赞。在摩西的领导下，他们向主大唱凯歌，歌词内容雄浑壮丽，成为了后世所有凯歌的典范。整首凯歌的焦点就是主，是为他而唱的，也是专门歌颂他的。这光荣的胜利全然的归功于我们的万军之主。圣经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也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主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铠一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从这首凯歌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承认主的能力和威严，他们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敌人完全地被碎破，是主兴起了大风，使海将埃及人淹没，叫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这首颂赞之歌也特别地强调了这场胜利对于主来说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就连大自然也听他的命令而行。他只是叫摩撒把右手一伸，海就张口吞灭了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摩撒与以色列人用这样的凯歌赞美主，因为这是他们真实的经验和体会。当摩撒和以色列人唱出这首凯歌之后，摩撒的姐姐米利暗也即时唱歌回应，因为他们都是有同样的体会。会族朋友，盼望你也能够从摩撒的凯歌中认识这一位伟大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但是他对人却是有着一份的怜爱之心，他愿意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您也是他所爱的其中一位啊。
寻求耶和华，他拯救我脱离惧怕，仰望他的有光荣，他们必不知蒙羞。尊他伟大高举他名，尊他
我们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嘛，上主他用了十个灾害证明他比很多的偶像啊，他比诸神呢更有伟大的能力。就像以色列民他们唱歌的歌词也提到过，他说什么呢？在15:11，他说各种神明有谁像你荣耀圣洁，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呢？真的，在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我们也拜过很多偶像，以前我妈已经带我到各样的寺庙里去，如果求读书的话就是文武庙之类的，然后求财的就王大仙之类的等等，结果发现呢，其实世界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掌权的主，其他的都不是什么东西来的，其他的都根本没有上主那样的有大能掌权的。
嗯，所以呢，在这个歌里面，刚才我们听的这个是称颂上主啊，
是
就是对主的一个称颂。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想去赢啊，但是呢，真正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知道只有主能够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当然我们在赢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些方法，有些技巧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有一个使命感，管理我们的时间，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潜质能够发挥，那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努力的。
嗯，那当然胜利谁不想 得到呢，胜利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满足感，可能你会松一口气说，哎，没有白费我过去的努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的，现实世界还是很残酷的，不是说你付出多少，你努力多少，你就能够得到同等的收获之类的。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呢，也是会碰到很多的，比方说试探，很多的考验，你能不能胜过那些黑暗的势力，或者你能不能够像以色列民他们能够胜过敌人呢？这个是不是真的单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够跨过呢？我想不是的。
嗯，当然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主的带领保守。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个人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最大的敌人呢就是自己。
是的，心魔嘛，我们常常说啊。
如果你胜不过自己的话，你永远都是输的。所以呢，真正的赢是在赢在哪里呢？能够赢在自己的这个弱点，胜过自己的弱点，改变自己，那才是真正的赢。那接下来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当中讲到怎么样去面对真正的赢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把时间花在刀口上。有个故事说到万禽之王，老鹰的孩子出世了，大家都很期待这只小鹰未来的表现，老鹰更是对他寄予了厚望。为了让他更有能力，不仅送他到表舅猫头鹰那里去读书，还带他去向黄莺学习唱歌，向天鹅学优雅，向雁鸭学游泳。然而一年之后，小鹰书没读好，歌没唱好，更不要说游泳了，甚至就连他本来该拿手的空中翱翔以及世代家传的鹰爪功都练得一塌糊涂。上述的故事主要是想向各位表达，在未来的职场，除非您是天才，否则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课题。而一个重视管理时间的人，无非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现和成效。一个朋友在一所大学任教，他曾在系上开了一门谈职业规划的选修课，他向学生们提到了以下的时间管理观念，这一观念有不错的参考价值。第一，花70%的职业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强项。人不可能什么都会，千万不要弄得像故事开头的那只小鹰一样多头落空。事实上，今天这个社会不太会记得你的各项技能平均值，更无暇去看你的弱项，但大家都会看你的强项。把大部分的职业时间用来发展自己的强项，让它变得更强、更专精，甚至成为代表你的品牌，社会才会记得你，进而再给你更多发挥的空间。有的职场青年常因事业不顺而愤然，但又会说，我不知道我的强项在哪里。如果是这样，恐怕不能归咎于大环境，而是该归咎于自己。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强项在哪里都说不上来，那么凭什么要社会给他更好的地位呢？用心找到自己的强项吧，用70%的职业时间来经营它，使它成为更能祝福社会的技能。第二，花20%的职业时间来搜寻自己的潜力股。也许有的技能目前还不是你的强项，但你在这方面其实是有潜力的。 用 20% 的职业时间多方面尝试探索，你的强项很可能不止一个，多方尝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三，花 10% 的职业时间来强化自己的弱项。许多人有一种观念，认为在职场上需要针对自己的弱项多花功夫，但我认为除非您有特别的目标，又或者是你的这个弱项实在已糟糕到了致命伤，而在你的职场上却又急需要这项技能，那才需要多花时间在这个弱项上。否则只需要花10%的职业时间来强化自己的弱项便可以了。我们的社会不会去怪罪一只老鹰不会游泳，老鹰只要小心不要溺毙就好了，但并不太需要会游泳。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花10%的时间在自己的弱项上呢？原因只是要防止它再变得更差，避免让它差到成为您的致命伤。所以人需花少许时间在那上面。有的人会觉得他这种只花少许时间在弱项上的教导似乎太消极，错，其实这才是积极的。听过团队合作吗？只要在你的团队里有人能补你的弱项，能与你互补，大家彼此补弱现强，整个团队就会全面强大。上述三点是他个人的职场时间管理原则。只能说上述原则确实有很多的益处。亲爱的朋友，你是懂得把时间花在刀口上的人吗？人不可能什么都好，但一定要先认识自己，花70%的职业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强项，花20%的职业时间来搜寻自己的潜力股，花10%的职业时间来强化自己的弱项。那么几年之后，你一定会经历到出人意料的惊喜与感动。上主创造每一个人都是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尊贵的。善用自己的特质，把时间花在刀口上，必能活得更精彩，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人不只向父母、朋友、师长负责，也要向上主负责，因为上主造他，在他身上赋予特殊的使命，并赐他适当的天赋与恩赐。司徒德。
把时间花在刀刃上，哎，这个很有讲技巧的，这个不是一听就能够体会到或者意味到到底是什么的内容来的。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呢，一生当中花了很多时间在比如说娱乐呀，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啊，
兜兜转转啊，
吃喝玩乐上面，以至于他的整个的人生就这样过去了，
好像很浪费啊。
对啊，
人只活一次嘛，为什么不好好的去把握呢？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赢在起跑线，这个赢呢，你不单单说我啊，好像坐在那里我就等候那个赢啊，也需要自己的努力。如果你自己没有把时间用在刀刃上的时候呢，时间就溜走了。
对，我们总是说上主他是很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一个天才或者你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你都是拥有24个小时的。
对，
但是关键是你怎样去 好好的管理，你怎样去运用。而且我真的觉得另外一个能够呈现出上主他是公平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才能，哪怕是多哪怕是少。千万不要说啊、哎，我就是输在起跑线是因为上主他不公平，他没有给我足够的才能，他没有给我潜能什么时候，以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发挥。
嗯，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就是自己的潜能。如果你发现了，然后你很好的去发挥的话呢，你就比别人是强的。
是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你好好的去发挥。那我也想到有一句中国的老话，笨鸟先飞。我并不比别人有聪明，或者我并不比别人能讲，但是呢，如果我努力的去练习我自己的强项，好好的发挥我自己的潜质，我照样可以赢的。
嗯，我跟你说，这个笨鸟先飞这四个字，我妈从我小时候已经讲到很多遍很多遍的，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在看电视啊，不要在外面玩呢、啊、你一定要笨鸟先飞，把明年的课你都先看了，你看完一遍老师在讲的时候你就会有印象了。
嗯，看来你的妈妈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希望你能考试成绩好一点、嗯、
对对对，也不期望你能够成才，那至少你能够跟其他同学追上那个进度嘛。
嗯，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人需要努力，但是更是需要我们依靠主啊。那最后呢，我们用引之乐罗马书第八章37节我们作为勉励。
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仙是执政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
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真主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尔萨麦西哈里的。
嗯，这里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主给我们的爱呢，是让任何的事都不能让我们跟他来隔绝的、
嗯、
所以主的爱呢，要爱我们到底。这个爱呢，就是在主尔萨麦西哈里，他愿意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的 Dosti，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向主尔萨麦西哈来多阿，来祈求他给你的恩典，你就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当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都是能够真正的得胜，就是靠主来得胜。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